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在这个园地当中呢，我们每一次都邀请你和我们一块来分享一个生命的故事。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透过这个园地，希望你能够一块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这个园地当中，我们曾经访谈了各样的人，他们有各样的生命历程。每一个生命历程，不论是在高山低谷当中，我们看见的是，当上帝的手介入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就能够活出一个有价值的生命，就能够活出一个有光有色彩的生命。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来自远方的一位朋友，他目前是新加坡新生命浸信会的会友，他也是国际浸信会出版社出版小组的主席，他也是世界华福新加坡区的主席，而且他是香港紫荆浸信会是顾问牧师当然他目前最重要的一个职分就是担任新加坡远东福音广播公司的董事兼执行主任，他就是张仁炎牧师。今天我们要在这将近一个小时的时光当中来分享这位牧者他的生命故事。其实他的生命历程当中影响他最深的，当然除了那位天父上帝之外，就是他的母亲。那到底在他的生命历程当中，他经历过什么样的故事？他是怎么样来经历母亲的爱，怎么样来从母亲的信仰当中认识这位信仰，然后再从这个信仰当中活出上帝要他所活出的生命。所以我们在一段音乐之后，就一块来分享张仁炎牧师的生命故事。
各位空中朋友，你们好。能够在空中来分享主在我身上的恩典。我是1940年生的，在日本时期，我真的是从到今天已经是64年。在这样的长不长、短不短的年龄里，实在是说不完神的恩典。不过我在这里先要从几方面来看。首先我要请大家思想一下子，到底我们认不认识这位天上的父神，爱世人的上帝。那这是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其实以弗所书也讲了，我们在神创造世界以前，其实已经早爱了我们。这个是太奇妙的真理。但是到今天64年后，我是肯定实在是神奇妙。其实在人常常看我的从小的光景，不认为我会今天活到这把年龄的时候还是能够被神用，还是能够在各种万难当中，甚至很多时候意外的当中，还是一样可以经历到神的爱，分享神的恩典。那我是1940年生，在日本时期战争时期，而且是逃难，而且是营养不足的时候。而且我还记得我的养母告诉我，我本来是放在一个小箱子里，隔壁邻舍从来不知道这个家有一个孩子，生下来就是没有声音的，瘦巴巴皮包骨， 要放在木箱子做什么，也不是生父做一个摇篮给我，是等着不成形了，可能一期一段，因为我们也住在那个河边，河岸边，所以一期一段木箱盖了，就那窗口呢后面就丢过去了，本来是这样的，但忽然间也实在奇妙，一阵子不晓是蚊子咬了还是什么，就呱就叫起来了。那我的生母就冲一口气出来说：“嗨，快，谁能够愿意抱这个孩子去养，我就给他。”那我的生父就在马上在旁边嘲笑：“你有没有常识啊？这样的孩子，病的孩子，就是一喊呢就是回光返照的了，你还要送人？你都是真的有人来领养，送活的时候送出去有一口气送，那么现在死了再把他送回来，我就不要的，是要他自己负责。”那我妈妈也没有话讲，但是刚好有人敲门了，这样就很妙啊。在敲门的时候就一个是好像那个时候有钱人的一个工人，那种工人是女监，就是留了一个长辫子，这长辫子是专业的这个女工人。她说：“哎，等等，我的好像校长要，女校长她要抱孩子去养，让我回去跑着去看一看，她要不要？”她就一口气跑去了半天，又上气不接下气就跑回来，而手上又拿了一个报纸包的一东西，就换了这个婴孩，就是我了。我那个时候听这个故事好好奇，说那包子包什么嘛，好高兴。因为从那个时候知道这个价值观的时候，我到现在实在是感恩。因为我抱我养的那个养母，她姓张，名字是清，清朝的清，和平的和。这位女士她是做校长的，她说叫工人包了30个大羊，大银羊啊，我们知道这个银羊盒。我就有一次在香港，就是10年前，就问了，在中环那里卖古董的银币的，问原来一个银羊币啊是4500块美金，那么30个，就是原来打开那个报纸里面是，那我就那个时候一听好高兴哦，啊，我不是要死没人要，甚至好像送给人家的，原来是交换。然后我就被这个湖北妈妈的抱回去养，就从那个时候开始。那我先介绍我这个养母，她确实是一个很难得很自然，不是一种跟普通那种宗教那种学道或者练习那种念经啊，或者修养啊，求静坐的那种方式。我这个妈妈信耶稣的时候很生活化。首先我就从用祷告，我这个妈妈养母也就是这样，她怎么会抱我来养呢？她是在17岁的时候，18岁的时候就给她的父亲送到南京女子师范大学去念书，那么他也预备是在教育方面来过他的一生，所以他就在这个南京女子师范大学读书。在第二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才正式开始认识耶稣。什么认识法呢？就是当时有一位很出名的，就是宋尚杰博士，这位是当时这是几十年前，他是在外国得到美国得到化学博士，而且是金钥匙的人物来的，但是他却把金钥匙啊文凭都丢在大海，回到中国的时候一心一意把这样奇妙的福音就传遍，不但是中国，也是在传遍到南洋。所以我今天是从新加坡这南洋来的，所以这也是一个见证。那么 我的养母当初第二年他就听布道会，头一晚他一听的时候啊，高兴得不得了，好像心灵上就是准备接受这样的福音。因为这样的福音不是宗教，不是传统，是一种活生生，就好像宇宙 好像今天我们大自然的阳光空气一样的生动。所以他听了，哇，就那个晚上就走出来，第一个人走出来，走出来的时候还带了一个祷告，祷告里面分着两层，那么头段就是说帮助我能不能把福音带回家乡湖北。他走到一半的时候，第二段的祷告又升上来了，我能不能不结婚，抱一男一女来养，那么希望他们能延续或者接续我的传福音的心志。那这两个一男一女养大呢，不是单单为家己家乡呢，是为神爱世人，那就是这样的意思。甚至好像若是没错的话，他连圣经以后他就在圣经上找到两个名字，你们猜猜是哪两个名字？完全跟中国传统不同，而且也不是回避性的，也不消极，就很简单，就照神的心意。耶稣不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讲了吗？你要做世上的盐，世上的光。他就把这个盐跟光啊，就列好了，又叫人盐，叫人光。那这也很奇妙，当时我还没有找到，没有抱到孩子。再过了一段时间，读书毕业了，然后一段时间在中国教书，忽然就应征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就是今天所谓南洋或者东南亚这个地区，也就是说参与这个那开荒教育的三中队，它是其中一队，就是1930几年就到新加坡来。那么我呢是生在1940年6月15，但是一直等到1941年1正月才报我，他真的报到我了。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到今天，我真的是一个从这样的转折，从这样的世界的苦难战争，但是我还是觉得我想加一句提醒大家的话，不要让现在的各种的患难突如其来的意外吓呆你，其实应该安静想想看，是不是神借着这个时候让你认识他，让你知道他一直在爱着你，借着这种环境让你可以转回来。我常常觉得转泪点啊，不是你要就要，不是别的人造成的，是神许可或者神用这样的环境。那我就在那个时候，这样的时代，这样时光，就转回到神的恩典。事实上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有时候这个在我啊，真的从小就亲眼看见神自己，虽然无没有看见他的手，但是有无形的手很自然的带着妈妈。那妈妈养的时候也很奇妙，就是养我们的时候也很奇妙，就抱了一男一女。我是福建人，福建泉州人啊。那么我本来是姓朱的啊，那么但现在是跟妈妈姓张。那么妹妹呢，她呢就是仁光。那么她本身就在潮州家庭出世。那么其实爸爸妈妈是好爱赌哦，赌到什么都没有，最后就是把女儿真的赌住了，就成了赌债还债。那么妈妈听见了，就还了一笔钱把她赎回来。那我们现在两兄妹呢，到今天妈妈虽然1976年回天家，但是隔了这20多年，感谢主，我们不敢说为主做了什么大事伟大的事，但是最少我们肯定说我们战战兢兢因为她的侍女就是我妈妈这个这么诚恳，我们真的不敢疏忽着忽略了他的一番的心意。所以我妹妹是在福音堂这个弟兄会牧养做护理这个工作，她没嫁，她也是单身我一直在我们两兄妹她没嫁，所以她我常常我的孩子也是 很照顾她，所以我一直强调说这个养母在生的时候养，请问不在世的时候他还有没有影响力呢？还是有的，还是有的。 我觉得很太感动了，因为妈妈的那种祷告，那个祷告影响力实在是好直接。到现在妈妈不再回天家了，我相信她在地上那个祷告还是有效。所以我要鼓励弟兄姊妹听众们，甚至朋友们，你们可以还是要赏识，记得你们的祷告一发出是不收回的，也不突然的，若是为了神还更有功效。这是一个，那妈妈养我的时候不简单，听说她也是受了很大的压力苦楚，还有甚至三番四次要决定还继续养我呢还是不养我事实上我这个孩子实在是不容易养，所以有一个校长就说，他说张校长，我们都是做校长，我们都会看人，你怎么会去跑来养这样的孩子？那么你又不结婚，这个孩子啊需要有个家里有个父亲来帮助的，那你现在一个单身女，她可能将来不单是不能成为你心愿，反过来还喝死你。我还记得我有一次问妈妈，为什么我没有爸爸，我没有叫过爸爸，妈妈也说你现在叫我嘛，我可以装给你看。那我叫了爸爸，哎，做什么？我说你这个装出来而且压的那个声音都不像爸爸。哎，总是我够凶就是啦，是妈妈有时候因为我顽皮调皮好凶哦，拿起棍子就打了但是他打了就流眼泪的。那么这样的，你看你可以看我这样的环境所以很多人就在劝。不过呢，感谢主，我刚才开头就讲了，我这个妈妈她不会受一种宗教的传统习惯那种习俗来把她的信仰活出来，她真的是很自然，带着泪带着跪在地上，天天都这样祷告，甚至有一天晚上半夜我也被她的哭声祷告吵醒。那个时候我已经担心妈妈很可能真的要决定把我送到感化院，因为那些做老师的校长的还有朋友都说只有感化院才能把这个孩子治好好像纪律性的 discipline 那我好像我就醒了，就偷听妈妈的祷告，到底她今天晚上是要决定送还是不送，你知道，所以我听了一段时间，在那边听的，哎，有一句话好高兴啊！他说：“妈妈是这样祷告，说神啊，我知道养孩子不简单，但是从开始就养到现在了，那个时候已经是九岁了。”他说：“我还是想，既然你给我没有那么就轻易的放弃，我还是靠你吧，就是给他气死了，我也是为你的哈。不过我也希望你在他身上有神迹哈。”显明，那好了，我就靠着你，咬紧牙根养下去。哇，我高兴得不得了，不晓得是踢到什么东西，给他发现，原来我在偷听他祷告。哇，他说你祷告也偷听，我说我也要准备嘛，到底你送不送我到感化院？妈妈也讲一句话说，孩子啊，不是我送不送你。还是你要争气，可能你送你自己啊！我那个时候就顿时醒了，我说我自己哭了，我说神啊，你帮我好吗？我实在不愿意坏的，但我不晓得怎么会坏。其实我们大家都记得保罗也讲了，在罗马书七章，我们真的有时候在苦难里面身不由己。但是我现在又要证明一件事情，其实有人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是从我妈妈的信仰肯定一件事，人在这个世界身由得己，就是靠主靠祷告。那么就这一段时间，我就重新在我不敢说怎么站立起来，就是好乖乖的，但是还是会犯错，还是有问题，因为我可能天性上其实就是一罪性。事实上妈妈知道是我知道我是一个 小的时候那种生命是很不同，跟其他的孩子好像不同到什么呢，不是不是出名到很在学习上教育上名列前茅，反过来是倒数的最后一个，或者是甚至全新加坡的教会都认识我。他所谓认识我不是因为我是优秀，反而是恶劣，因为在每一次嘛妈妈看我太恶劣的时候就打电话到处请牧师传道，因为他是当时宋尚杰博士的这个秘书嘛，总秘书布道团的，所以就请他帮忙啊。有时候我看他们那些听这个请帮忙祷告的，也有回他一两句，叫你呢何必那么苦嘛，就不要养嘛。他说你们不知道，神托付我，我要忠心。所以有常常我也偶尔听的这些话记在心中，所以我要提醒家长们或者大人们，对小孩子讲的话真的有，若是有建设建设或者造就性的就好，若是没有那只是灰灰的造成那个小朋友的灰灰人生，那我就在这方面是很蒙恩的、啊、妈妈没有。所以他就说，孩子你先忠心神，神就会时间到了计划来旨意形成在你人生里。那我就也是所谓蛮听话的，是心灵上的那种感应，但是却生活上好像控制不了。有时候我也打自己嘴巴，有时候咬自己手指，很怨为什么神呢，你又请妈妈来接纳我来养我，但是为什么我身心又是这么很调皮。后来我才知道说，神看的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我猜很可能我内心里面有一份的恩典，就是妈妈在肯养我，那我一定因为这个恩典就会促成了或者动力使我改变过来。小的时候好调皮，我是在一个地头这个地区成为地不是地头蛇，就是地头的小阿哥，要表现自己英雄。过年的时候人家卖腊鸭腊肠啊，有一个老人家每一过年都摆着一个肠尾，那么那些小朋友就跟我挑战，他叫我阿言，我是人言，他叫阿言，你要做我们阿哥，偷两罐过来。那我说我也很技巧，我一个人偷不行，我可以用方法叫你偷，我们一起合作。其实叫要什么大家一起什么，那自己牺牲。所以你可以看见我也是很调皮的。后来果然我们有很系统，一个那边就喊了，那边叫，那边就声东击西，那么注意力晃去了，这里就另外的人就，我只要点这样搬，我也不用跑嘛，就传给他了。结果呢，我到了读神学回来，有一天在路上碰到这个老人，哎呦，震惊一下子，就马上说，哎，你偷过他的腊鸭一罐，腊肠一罐，你们还没有还呢。我就马上请他到这咖啡店啊 ，open 是露天的。我说伯伯，我们坐来谈谈好吗？你认识我吗？认识，你最调皮的你，我一定要告诉你，还要调皮，但不要吓坏你。好好好，我就跟他讲了。哈，难怪了。但是我说我只偷一次、啊，他说不是啊，我常常都不见史莱赫，我不晓得，我只偷过一次。那么他说，哎呀。那你今天为什么告诉我？我说圣经教我们要做过的事要还了。哦，他眼睛就红了，有这样的孩子啊。那时候一罐我还记得十多块了，我现在要还你啊，最少大概四倍了，十多块大概是80块。哎，不用不用，不是 你要听，你拿去做慈善要做什么，你还是要听我，因为我这样的话我是有不但向神讲，我有一个生活。哦，他的眼眶啊，因为老人家看见是个坏的小朋友啊，今天搞到这样的程度啊，他真的不可想象啊，想不到。还是父母教你们没有？我说圣经，因为我现在做要做传道人呢，我一直没有碰到你，现在我还请了他喝咖啡，结果他找他的孩子啊孙子来找我。
You.
我到今天64岁，4个孩子。我要感谢主，不是说感谢主说 人家有灾难我没有，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感谢主说今天有灾难，我们不受这个灾难的影响，我们还有那个胆量去继续活，这就是因为救恩。所以我很心要鼓励大家在这方面思想一下，祷告。我希望凡是听众要注意一件事，我们有没有亲身向主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就是亲口亲心亲自的心意向神说，我愿意承认你是我的救主，接受生命的主。为什么这样讲呢？虽然我妈妈是好虔诚很生活化的信仰，但是我不能靠他去信耶稣，我能因为他，神用他来爱我，来养我，来献上给主。但是我本人还是因为有灵魂有生命有气息甚至有血气，所以我们还是要自己面对。我还是要神也还是愿意要我亲身自己亲口向他说我认自己的罪，那么也接受他做我的救主，生命的主。我记得我在18岁的时候，自己那一天好清楚啊，痛哭流涕的，好像我在听那个赵时光牧师讲那个葡萄树，那枝子不结果子剪下来啊，被丢在一旁孤干的，就丢在扔在火里烧。哦，那个是吓坏我，那个真的我像我的情实况。那么这个实况，这个我真的想糟糕，我本来就是葡萄树，本来那个结果，现在搞得我还不争气，那是成了枯枝啊，扔在火里，那不值得。我就向神立定，既然你借着妈妈养我，受苦受难，甚至流不尽的眼泪，那我今天还等什么？所以那18岁的时候，我就真的站起来了。从那一天开始，我就中学完了，就肯定去读神学。我很喜欢踢足球，我曾经代表新加坡的踢青年队，我是很好的右锋，也很会跑位置。我也后来被邀请去香港踢职业足球，妈妈就没讲什么，直到要走的一个礼拜半夜就起来就开灯叫醒我。照理呢，我那个脾气是坏的，我肯定要去的时候谁都拦不住，但是呢妈妈开灯叫醒我，她说你不要生气，我也不要拦住你，不过就是有这个感动，有这个声音叫提醒你，因为我不是说十八岁的时候我已经肯定了，那你现在再要转弯选路了，你再考虑一下子。我那到现在我还那奇妙，我那个性啊脾气啊好像没用，没有用到，就是说妈好吧，我就跪在床边，你就为我祷告，那么我们就申请哪一个神学院就收我呢，我就去了，其他我就放弃不做了。因为果然你们都记得那个赵时光的这个印尼的神学院那个时候哇好快哦，给我奖学金去读神学。那么香港也有现在的香港神学院，那时候也是，不过不是奖学金，是助学金。结果很奇妙，神的带领，本来在印尼是最近最好，但是一直动乱叛变就大乱，就叫我们不要来。那么结果我还是到香港神学院，所以这个第一步就走上了神学院，那么一直到今天。所以我觉得虽然我有很好的背景，有很好的养母在养我，在带领我忍耐陶造各方面，但是还是要自己决定，觉知还在我， 不在其他的因素。所以我想到当时这样一自己肯定的觉知，亲身觉知，我实在是很高兴。到今天虽然环境各方面遇到困难困扰，那我没有后悔，因为是我亲身觉知的。我还要感激妈妈，她的信仰实在是很自然，是给我这个很自然的感动。我受保罗的影响好大好大，因为他是一个很生活化的人，很生活化的人。我觉得我先用一样的一个词，我们基督徒常常说感谢主，感恩感谢主。其实这个感恩感谢主，不要限制在有那种有体型的物质上，或者一些某一些的事件上，有限的事件上，应该是完全在生命上，生命的经历领受。那这个感谢感恩呢，就是天塌下来还是一样可以感谢，还是可以感恩。我就用保罗的这个，保罗有说嘛，保罗也提醒我们，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你们效法我就好像我效法基督。他怎么效法他呢？其实保罗呢，他有这个生命感，那么这个生命感，在我相信他这个生命感不会落伍啊，他是上一个世纪跟我们不是不是，就好像今天的阳光，今天的空气，今天的雨水，虽然也受了一些科技的，但是还是没有它，没有这些东西，我们今天人类生存也有危机。所以我想神的恩典更奇妙更无穷。就是说当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我想这一段我读一读，大家能够清晰一些，能够有个背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二节这样的念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因他与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为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额外的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我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罪魁，然而我还蒙了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段经文实在是我相信到主再来还是非常的不但有效，还是活的，还是有他的在可以在每一个人生活上体验到。所以我觉得保罗讲的蒙恩有四方面。首先第一方面，就是他所谓蒙的恩是被拯救，那就是救恩。我想强调听众们要注意这一点，我们不能忽略了跳过这一点跑到其他的信仰里面。有时候我们听了这听那个好像接不上，事实上我们没有站稳第一步。救恩其实今天凡是认识神的人应该一定要有，就好像我刚才讲十八岁的时候，我自己要承认耶稣是救主，要承认我自己是罪人，然后才是真正体会到耶稣怎么样爱我们，牺牲成了我们的救主，把我们救出来。再呢，就还有是生命的主怎么样安置我们的生活。所以这里有四段，首先第一个蒙恩的人就是蒙救恩。我想有蒙救恩的人就好像刚才读那一段经文一样，切切实实就是风浪大灾难或者危机时代怎么样变都好，救恩永远你跟神是不变的，因为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变的。那么第二段呢，我想一个蒙恩人之后呢，他要不只是这样 只是停在蒙恩这个救恩，那好像我想都没有下文呢，就好像又是回到宗教了，地上的一种教法了，一种的怎么样去守那种宗教的程序。但是若是有第二点就不同了，原来蒙恩保罗讲了，这蒙救恩的时候，这个他能得到身份，跟神关系的身份。不晓得大家听众记得吗？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一节，若有人凡接待我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就是他就必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个身份重要了。当一个信仰也成有身份的时候，那我想澄清，今天我们信主的人不是宗教徒，不只是教会的一个成员，事实上全世界的基督教哪一个教会里面的信主的人蒙恩得救的人是神的儿女。那这个神的儿女实在是蒙恩我常常想到我是谁，我是不配的，但是又蒙恩又能成为神的儿女。那这个成为神儿女呢，那跟神就有份了，有关系。那么第三方面呢，还有也很奇妙，神的神的儿女，那么神就不是把我们放在一边，就平平常常一天过一天，过季节的时候纪念纪念他，都不是。原来神创造天地万物都是看好的时候，甚至照着形象造人的时候，也要把他的心意放在人的心中。可惜了，可惜，可惜，始祖亚当夏娃不听了，要表现人权民主的重要，所以结果荒落了神的心意，所以到今天大家的受苦。不过呢，也感谢主，神实在是不但是蛮有爱，他是仁慈的父亲。所以把我们当儿子的时候，他就若是我们回到神的家，他还是给我们安置我们一个职分，就是在神的家，神的国度，在地上，就是有这个使命，也就是他的计划。就好像今天在教会，所以我要鼓励大家听众要多多爱惜你在你的教会里，当然有怨言啦，当然有看见差错的地方距离。其实我妈妈又教我一句话，你凡是做传道要鼓励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看的东西有距离，有差错，那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不是批判或者审问，或者是把它清除，我们没有这个权。耶稣也讲了，让神去做这个审判官，我们就做盐、做光、做桥梁。所以在圣经里面我很喜欢保罗三番四次说我们教会就是主的身体，你跟我就是肢体，那么肢体配合主是教会身体的头，那你想象多幸福啊。而且特别在这个时代环境，我们靠主一致的行动，一个身体健全的健康的人，这一行出来那个形象是不同的。若是残残缺缺的，参参叠叠的，好像走一步两步要人家扶，我想这不是教会，这是很可惜，还是人的一个关系。那么最后呢，就是蒙恩的人不但有救恩啊，蒙神拯救，还有成为神的儿女身份啊，那么第三参与他的计划了各方面生活完成使命。但是这个使命不只是在这个地上，所以在启示录啊或者其他的书信都有讲，耶稣说他必再来，他还要再来。那甚至保罗也讲了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他一直要坚守到那日。我们知道圣经讲的那日就是主要审判或者追讨，或者我们要算账还债，这个等等的一个过程。所以这其实呢，信主开始不是结尾，但是也有始有终。这个终不是结束，是将来进入永恒。哦，我想到这里太奇妙了，真的在这个地上我一直在等，在看很多新兴的宗教或者过去宗教，我就在看他们摸到了没有， 但是在讲到永恒，都是很悬挂在那里，没有肯定。那我想我们太幸福了，这位神他是启示的神，所以我常常口里面祷告或者分享的时候提，今天我们到底是我们找到我们喜欢的神呢，还是神找我们？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听众们，我从这里来分享到这个恩典哈，蒙恩。所以保罗讲的蒙恩实在是好深度哦。所以一个人能够知道蒙恩的人，他才知道神的爱是长阔高深。希望你们都能经历到这个特别的恩典。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在今天节目当中，和你一块分享生命故事的是目前在新加坡远东福音广播公司侍奉的，也是一位主任牧师啊，张仁言牧师的生命故事。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张仁言牧师成长过程当中一段我们可以说是非常传奇的经历啊，只是因着他的养母在信耶稣的那一刻决志的时候就立定心志，愿意把自己一生的道路都完全奉献被主所用。除此之外，他不结婚不生小孩，而愿意用领养孩子的方式把两个孩子抚育长大被主所用。虽然在抚养张仁言牧师的过程当中，这位爱主的姐妹啊，也曾经沮丧过，甚至周围的人都给予她负面的一些评定，认为这个孩子不应该继续再待在身边。但是因着对上帝那颗持守的心，张仁言的养母却立定心志，愿意持守当初与神的约定，将张仁言和他的妹妹张仁光一起抚养长大。如今张仁言牧师跟张仁光这位传道人都在教会里面，甚至在机构当中有非常认真投入的一个摆上。虽然养母已经离世归天家了，但是张仁言牧师如今真的是一个为着福音的缘故四处奔走，而且为着福音的缘故为主来梦想的一位牧者哦。在听过他的故事之后呢，我们衷心的盼望透过这样一个特别时刻的分享，不只是聆听一位牧者的成长历程，也透过他在信仰当中对基督信仰的一个执着跟认真的态度，我们很盼望你能够思想自己生命的光景。究竟在你的生命光景当中，你所把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则，或者是说你正经历一个什么样的风暴，或者现在的你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当中。我们好盼望在每一次故事分享的过程当中，能够邀请你用心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这段聆听张仁言牧师生命故事的历程当中，也许你听到了一位牧者用心良苦语重心长的一个分享，盼望能够让听众朋友了解他在信仰当中的体会。希望你能够借着这样一个生命故事的分享，体会上帝所赐的信心和盼望。不论我们身处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不论你是不是看得到前面还有路可以走，我们制作这个节目衷心的盼望你能够在这样一个故事当中体会到上帝的信心、上帝的盼望以及上帝永远不止息的真爱。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我们真的在这里诚挚的邀请目前生命当中有重担有苦难的朋友，不要再自己担着担子，把你的重担卸在耶稣的脚前，你能够享受主耶稣对你的应许，要赐给你真正的安息，并且在他的爱与恩典当中重新的得着活泼的盼望与信心。我们衷心的盼望张仁言牧师的生命故事能够祝福每一个所听见的朋友。 今天节目内容我们取得来宾张仁言牧师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了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欢迎听众朋友和我们索取节目当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因着你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见这些生命故事。如果你想要了解如何索取这些见证故事的 CD 或卡带，欢迎你使用电话或传真或者来信跟我们联络。你的电话可以拨到27541144 27541144，或者传真传送到27557822 27557822。那么来信的话呢，请你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给我美珍收都可以，美丽的美，珍珠的珍。那么节目也很乐意的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竭诚的邀请你，欢迎你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透过函授的方式，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一步一步陪伴你，帮助你借着这样一个函授的课程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欢迎你使用刚才我所播报的通信地址跟我们联络哦。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谢谢你的收听。节目当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祝福你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四处奔跑和适应。